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28回。韩立的这番话呀，显然的被这些修士当成了谦虚之言，仍然对韩立露出了几分敬意。韩立听了淡淡的一笑，也不强行再进行解释了，反而将目光望向了被破去幻阵后的大阵真面目。雾气消失之后，露出来的竟是一层淡淡的黄色光照，罩住了方圆百余丈的面积。光照浑厚而有些浑浊，虽然没有像黄雾笼罩的时候那么严实至极，但仍然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样子，并且除了这层光照之外，它里边似乎还另有数层的样子，在光照中心处则隐隐的有一块数丈高的圆形柱子，上面仿佛有一些古老的花纹和古文，那具体是什么几个人就无法看清楚了，因为神识一碰触到光照就被完全反弹了回来，根本无法渗透分毫。更古怪的是啊，无数细长的七色光带在各光照之间中飘忽不定地穿梭游荡着，仿佛活的一样，显得是异常的诡异啊。其他几个人这个时候也看到了这一切，不禁啧啧称奇起来。韩立却脸色阴沉了一下，眼中不经意地闪过了一丝疑惑。他虽然对古阵法的设置了解的不多，但是在心如阴的各种典籍中见到的古阵法可并不算少，眼前的阵法的模样气息似乎并不像哪种古法阵，反倒有几分邪气的样子。想到这里，韩立一偏头瞧了不远处的石蝶一眼，只见他好奇地打量着大阵，脸上没有流露出什么异样的神情，这让对阵法并不怎么自信的韩立心里一宽，有些自嘲地认为自己判断错了。好了，我看天色也不早了，韩兄弟等人都是远道而来，还是多休息一下，明日再开始正式破阵吧。看此阵的样子，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破坏掉的呀。胡月这个时候非常体谅地对韩立等人说。听了这话，韩立也觉得一连赶了这么长时间的路的确有些疲惫的感觉，就没有出声反对。倒是那位石仙子见到大阵的真面目，颇有一些跃跃欲试的意思，只是见胡月都这样说了，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众人就回到了石屋，因为这屋子呀不太够，韩立几个人呢就随意的掬起一些泥土，又建了几座土屋，然后用石化之术点化成了石屋，几个人就正式的搬了进去。整个破阵的过程非常的缓慢啊，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有一些无从下手的感觉，经常碰到一些无法破解的难点，而且是数天之后也没有一丝进展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您别忘了，他阵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，只要有了足够的时间去揣摩去研究，即使再诡异的阵法也会被人渐渐破解的。在韩立和这个女人的通力合作之下，这所谓的古法阵也不例外，此阵法的底细还是被两人一点一点地摸清楚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韩立对这个石姓女修士也大为的改观了，此女虽然说有些倨傲，但还真的有几分本事。他不但对各种流传在外的大小阵法是了如指掌，而且推算起阵法的布局来更是心无漏算，细腻无比，这让韩立颇为的钦佩。按他的看法，这个女人在法阵理论上的造诣虽然还不如那心如阴厉害， 但也不会相差太多的。可韩立佩服之余也有点纳闷啊，怎么他知道的阵法高人都是女人呢？难道女修士在阵法上天生有些天赋不成？不过这位石仙子和那心如音比起来，似乎啊还有一些纸上谈兵的味道。虽然各种阵法理论说得头头是道，但破阵手段实在是太少了一点，就是来来回回那几种而已。若是没有效果，此女就只能干瞪眼，束手无策。而韩立的半吊子阵法知识，自然在推算之道上远不如此女。他很有自知之明的，不在这个上面和这个女人争辩什么，而干脆啊，将心如音的各种破阵技巧，有针对性的拿出来使用了一番，让这个女人看了惊讶不已。于是韩立和这位石仙子经过一番默契之后，竟形成了由这位女修士来推算寻找此阵的弱点所在，然后呢再由韩立设法破除。如此一来，不但破阵的进度大幅度的增进，而且两人呢互相学到了许多欠缺的东西，都不禁大为的满意。至于金青等几个人一时插不上手，则老实的在石屋内打坐练气，静等二人破掉大阵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三个月后的一天，韩立和石蝶将其他人都叫到了坡前，因为经过这些日子的忙碌啊，大阵终于破解的差不多了，已到了最后的一道禁制。只要破除这个禁制，那根奇怪的石柱就彻底的暴露在众人的眼前。这个时候的光照和韩立当初见到的已经大不一样了，不但面积缩小了一半，这光照颜色也不是原先的昏黄色，而变成了赤红的火焰之色。人呐，稍微走近一些，都能感受到一股迎面而来的炙热气息。更让人诧异的是，在光照壁中的那些七彩光带，此时化成了无数的带翅火蛇，在照壁上到处攀游不止，不停地喷吐着细细的火苗。
这是什么怪物？
金青看到后不禁惊讶地问道。其他几个人呢，同样也是一脸的诧异神情。这个是火系妖灵赤鳄，非常的罕见，只有极特殊的地方才可能形成此物，寿命极短，往往存活数个时辰就会自行消散，但他们天生能喷出的妖火，其厉害不下于我们修士的丹火，而且最喜欢吞噬凡人的魂魄和修仙者之人的元神，应付起来十分的棘手。而这最后一道禁制，显然就是让此处形成三阳之地，所以这些火灵才能源源不断的穷生不灭。要是有不知底细的修士强行击破禁制，必定难逃这些炽热的毒手。石蝶有几分得意的在一旁解释着，毕竟这些极少有人知道的赤鳄来历还是他最先想到的。
赤鳄，
金青的人一听这些东西啊，竟然会吞元神，脸上都不禁为之变色呀。
既然叫我们到这儿来了，两位道友显然是有了破解之法，就不要客气，尽管吩咐就是了。
一位很少言语的简修士有点意外的突然说，其他人都微微一愣，就把目光望向了两个人。韩立脸上微微一笑，没有说什么，而石蝶呢则展颜一笑，娇声说道，我和韩前辈一开始啊也颇为头痛，不过经过几天的商量之后，终于想出了一个破除禁制的妥当方法，不过这需要借助
诸位的力量了。此女虽然容颜一般，但声音却也清脆无比，让她一时间呢颇多了几分娇媚的风情。
石仙子说吧，你和韩道友怎么吩咐我们怎么做就是了。
胡月嘻嘻一笑的说道。听了这话，石蝶倒也不客气了，直接吩咐了起来。
破除此阵需要借助仙客的几种水属性法器，我和韩前辈倒也凑齐了几件出来，只要几位道友手持这些法器，按照我们说的位置站好，当韩前辈一把护罩破掉之后，几位道友就用这些法器灭掉一些漏网的赤恶。
诸位道友千万别用法宝去攻击这些妖灵，这些东西乃是天生的火灵，我们修仙之人平常可是避之不及的，更不要让他们近身，否则麻烦可就大了。
听到此女说得如此郑重，胡月等人互相望了一眼，全都心中一凛呐。接着韩立从身上摸出了一把小尺、一个小锤和一件小叉，分别交给了金青、驱魂还有简修士，而那边的石蝶呢也掏出了一块蓝色的丝帕交给了胡月。几个人在石蝶的指点之下，分别在附近站好了位置，石蝶自己啊也急忙退到了外围，同样的摸出了一把短剑法器，就聚精会神的看着韩立的举动了。韩立并没有慌忙动手，而是仔细的重新打量了四周一遍，觉得没有什么差错，才放心的双手一挥，数十道蓝色的阵旗、阵盘等统一的水属性布阵器具全飞出了储物袋，并在韩立身边开始飘忽不定起来。韩立二话不说的十指微弹，噗噗之声马上络绎不绝，这些阵旗、阵盘全都应声飞射到了红色光照的四周，然后按照某一规律缓缓地落了下来。是阵旗则旗杆直接插入了地下数寸，是阵盘则稳稳地离地数寸地漂浮着，形成了一个气象森严的阵法。眼见阵旗阵盘已经布置妥当，韩立深吸了一口气就要施法的时候，却忽然听到了一阵笑声从远及近的从天外飞速传来，接着天边外是蓝芒一闪，一道蓝虹犹如蛟龙出海一样的飞驰而过，转眼间就到了几个人的上空。蓝虹一收之后，空中显出了一位背插双剑的怪人出来。下面的韩立等人一看清此人的打扮，心里啊就是一惊。只见此人身材枯瘦，一头杂乱白发长至披肩的乌黑的短袖皮衣，腰挎一个古怪的花篮，满是怪异红斑的脸上生有一双凶恶的三角眼，看灵气波动竟是一位结丹中期的修士。怪人一看清楚此地竟有这么多结丹修士，他也是一愣，但当目光落到了红色光照及寒力的那些布阵器具的时候，却脸色大变。
你们这些小辈想找死吧，他竟敢趁本岛主不在的时候偷窥本岛主看护的东西，赶紧滚出此岛。
怪人一张口啊就目露凶光的大喝，岛主你的东西？
胡月和金青面面相觑的互望了一眼，韩立等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。
这里不是一座没有人的荒岛吗？
胡月皱了皱眉，先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，
请问道友是此地的岛主？
哼，本大爷在这个岛上住了数百年了，当然是这个岛的岛主了。
可在下和金兄上次来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见到道友啊。
什么？你们以前还来过一次？一定和这次一样 趁本岛主有事外出的时候，你们就偷偷的过来。
怪人两眼一瞪，愤怒之色更甚。
这么说，此岛就倒有一个人了，阁下其实是自封的岛主吧？啊？
胡月冷笑着说道，嘴边呢露出了一丝讥讽之色。
眼看禁制就要破除了，他自然不想理会眼前的怪人。
行了，少给我兜圈子，反正你们破坏了禁制也是死罪，既然不想走，那就留在这里，哪儿也不要去了。
怪人眼中露出了诡异的黄芒，接着一摘起腰间的篮子，猛然往下方就是一扔啊，顿时这个竹篮子化为一道冷森森的白气，直奔胡月飞射而来。这一下子韩立等修士都愣住了，对面这个人是不是丧心病狂疯了呀？没看到对面有这么多结丹期修士吗？竟然说打就打了起来，这个脑袋你被驴踢了还是进水了呀？
胡月看对方真动了手，更是又惊又怒，衣袖一甩，两道红光从中飞出，直奔白气迎去。砰的一声闷响啊，那白气被击得支离破碎，四散飞溅开来。
只不过是嘴巴厉害了一点，原来是虚有其表啊。
胡月见到此幕，心里一松，口中也不客气地挖苦了起来。
怪人没有说什么，却怪笑了起来，
这让胡月心中一凛，忽然神色一变，叫了起来：
怎么回事？我的飞刀！
只见那两柄飞刀在击破了花篮所化的白气之后，竟在原地摇摇欲坠起来，仿佛有些失灵了的样子。接着那些早已经变得星星点点的白气飞快地再聚到了一起，并光华一闪后恢复了花篮的形态，而那两柄飞刀正好在花篮的内部被一团白气团团困在里面，一时无法挣脱出来。这一幕法宝被制的情形让胡月露出了不能置信的表情，韩立等人则有点失色了，但怪人却没有给他们几个人思量的时间，冷笑一声之后肩头一晃，那两道灰色剑光就从天而下，直奔胡月斩去。站在胡月附近的心青自然不好意思袖手旁观呢，手指一弹，一颗拇指大小的白色小叶即从手掌中飞出，迎风变大后狠狠砸向了辉光。一声霹雳之后，三件法宝发出耀眼的光芒，交织在了一起。而这个时候，简姓修士望了望韩立和屈魂一眼，默不作声的一扬手，一杆含有黑白二气的飞叉直奔那怪人本人射去。韩立暗自叹息了一声，这既然都动起手来了，他和屈魂看来也不好闲着呀，只有先出手打破了眼前的怪人再说吧。想到这里，韩立和屈魂也各放出混元钵和绿黄剑，直奔战团飞去。怪人见此，非但没有惧色，反而张狂的一声大笑，他一张嘴，一颗乌黑带血的珠子直奔几个人的法宝营去，轰隆隆的巨响传来呀，大大出乎韩立几个人的意料。这珠子在和几个人的法宝刚一接触的瞬间，竟发出了一阵乌芒后自行的爆裂开来，直炸得几个人的法宝灵性大失，光华马上暗淡了下来。姓简的修士心里大疼啊，表情更是痛惜至极，双手一掐诀就要收回飞叉。就这一击呀，他这杆飞叉最起码要在元神中静养一年多才能恢复正常，不过他在这个时候还想收回法宝却有点迟了。只见在贵人的冷笑之中，空中的竹篮白光一晃，忽然从中啊翻射出了一大捧白色霞光出来，一卷一收之间立刻将几根的法宝全都困在了里面。 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29回。